每一代人他都有自己的黑天鹅，混乱是每一个时代都会要经历的，只不过可能形式不一样而已。
哇，我感觉你这个人生在旷野的这一段旅程里面真的非常丰富，就从你辞职到结婚，在香港度过了你的高光时刻，你又来到了温哥华，经历了一段低谷的时刻，接触到了人生教练，然后包括现在能够做自己想做的职业，来帮助一些身边的人，就是你真的要为自己感到骄傲。
每一个当下我做的决定都是我在这个时间点上能做的最
好
的决定，就算这个世界再混乱也没有关系，只要我的小天地能够正常就行。就算今天再烂，可是我相信在一个很长的时间段里面还是好的，然后我相信自己，我是幸运的。
旷野的形式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觉得你心里面有一份这样的空间，或者是有一份这样的净土，会允许你接受一些所谓之命运的安排。
Hello， 大家欢迎回到解放日记，我是小何。第一批走向人生旷野的人享受到世界了吗？今天的嘉宾是2022年悄悄辞职，已经2年只工作不上班的我。主持人是小红书英文职场博主 Angie。我们都惊讶于这都2年了，互联网对于旷野的渴望还如此的执着，但是对旷野的认识却那么局限。今天我们不想再神话旷野，因为它会是荒郊野岭，更会是黑暗森林。如果说轨道之痛在于日复一日无休止的窒息，那么旷野之伤就在于茫然的寻觅带来另一种绝望的痛苦。没有一种自由是不需要代价的，旷野和轨道其实并不二元对立，反而互相交织。轨道是秩序，旷野是希望，让我们能具体的去生活，直面痛苦，也永远期待。希望你也既有旷野，也有轨道。
我是2022年6月辞职的，半年在香港，然后后来就来了加拿大，然后在这个1年多里面，就感觉经历了10年。我感觉还挺颠覆的。
你觉得颠覆的最大的一个面是哪里？
好问题。就有一个最强烈的对比是什么，就是上班的时候觉得我享受了世间的繁华，现在我能感觉到，我一说快乐的瞬间我现在想到的是什么，就是有一天阳光很好的时候，然后我走在那个 Coal Harbour Park，就那边不是有一个码头吗？
对，
我就站那边看两只海鸥抢食物，看了10多分钟。还有就是我来温哥华的第一个冬天，在那个 Burnaby Lake Park 里面走的时候，其实不是第一次去走了，但是那天走过的时候我就特别想要去摸一棵树。当时因为天气其实蛮冷的，只有1-2度吧，可是你去摸那棵树的时候你觉得挺温暖的，然后你觉得哇，它好鲜活啊，就它好有生命啊，那种感觉。我辞职的契机是什么？那个时候我已经在财经公关工作了5年了，然后刚刚从乙方跳到甲方，工资翻了1倍，马上就要结婚了，就是比较稳定的那种状态吧。
那你为什么会在一个别人看来你进入一个稳定的轨道的时候，你突然就叫停了，你突然就辞职了？
在那个点上，很多因素夹杂起来，比如说疫情，比如说那一年我30岁，我跟自己的连接是比较强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对我自己喜不喜欢，我的能量状态是怎么样的，
你是有一种直觉的。
我是很清楚的。对，地产行业虽然是我不喜欢的，我知道这个事情，但是我也知道我要拿这份工作我是为了干嘛，所以我的决定就是我可以稍微放低一下我喜不喜欢的那个部分，先拿到我更想要的
钱，
对，再说。而且我觉得这种传统行业的经验积累对我也没有什么坏处，就我也不会是说浪费时间或者是什么的。但是慢慢做着做着，我就觉得跟自己断联了，就是我心里面有很多我应该做什么，什么应该对我是有利的或者怎么样，就是应该的那种东西好多，我就有点听不到自己的声音了，就我不知道那个应该是从哪里来的。对，我就开始 question 那个我为什么应该这样做。
所以它是一个临界点，就是当你意识到你已经没有办法听从你自己内心的声音时候，它是一个 wake up call。
对，
但是就你有些人，就比如说我这种人啊，就哪怕是有那个 wake up call， 但是我会需要有一个 backup plan。 但就是当时你是有一个计划的嘛，就比如说我辞职了我接下来要怎么做，还是说你达到那个临界点你就无所谓，你也不是特别期望，也不是特别管你接下来有没有这个 plan， 然后你就直接就这样做了。
我不鼓吹任何形式的盲目的裸辞，我还是有一定的积蓄的。而且那一次辞职跟我前几次辞职是不一样的，我辞过三次。第一次辞职是纯粹是因为我觉得工作太累了，我想要休息一段时间。其实我想给自己两三个月的时间，我就是想要睡到自然醒，想要疯狂的玩，然后结果一个月都待不住了。当时香港在动嘛，然后我又再重新办那些证件什么的，我就出不去，所以玩也没玩好。然后休息呢，把自己日夜搞颠倒了之后呢， 你身体也会不舒服的。你想出去玩的时候，你的朋友们都在上班，
没错。
所以那段时间就除了花了点钱以外，就感觉没有什么特别快乐的，让我觉得不怎么样，我还是上班比较快乐。所以后来我又回去上班了，第二次也比较也比较短暂吧。当时就是工作其实我是想做的，可是当时在职场其实有点遇到就是上司对我的 PUA 跟霸凌，然后我觉得我得及时离开这样有毒的环境，所以我就毅然而然走了。然后到第三次的时候已经是我从乙方跳到甲方了嘛，就是疫情让我觉得当时心里面真的夹杂了很多困惑。第一个对我来说就是为什么世界变成这个样子，这么的混乱，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停止？然后还有一个困惑就是因为这种大环境上的混乱造成你原来的工作节奏 career path 其实都会发生一些变化。那我就在想说这条路好像不是100%可以保证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看一些哲学书。其实当时我是想去书里面找答案的，我怎么去理解这种变化呢？它到底是一个偶然发生的情况，还是它会长期如此？就是我怎么去看待
它？
就它
会是不是有一个规律性的变化？
对，就是我看到它在我面前混沌一团，然后像一个龙卷风、暴风雨一样，可是我不知道我怎么去 process 这件事情。有一本对我影响还挺大的，就是那个刘擎的西方思想讲义，我就对变化这件事情有了一个更加宏观的一个了解，就是每一代人他都有自己的黑天鹅，混乱是每一个时代都会要经历的，只不过对于人类的寿命来讲，你一辈子能够经历的混乱其实
就那么两三次，
对，够了。
对，
够是够了，但是你都会经历，只不过可能形式不一样而已。然后当时我就有一个感觉，你看不看那个 The Good Fight？
没有。
那个 Diane 就在里面，他是资深律师嘛，然后他里面有一句话就说，就算这个世界再混乱也没有关系，只要我的小天地能够正常就行。
哇，
那
你会觉得说在你做了辞职这个决定之后，你的小天地是一个有序的状态吗？还是说你的小天地其实也经历了就重塑再毁灭再重塑再毁灭？
你这个形容非常到位，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我说人生的旷野可能相对来说比较早期，2022年发过我第一个年度视频，记录我刚刚辞职那半年在香港快乐的生活。那个时候认识了好多属于我自己的朋友，
就相当于把你工作那个标签去掉了，那个光环摘掉了之后，认识到你本人，能够接触到真正的你的内核的人。
当然我工作里面也交了挺多好朋友的，可是我们认识的机缘都是因为是同事，
契机不一样。
对，但是那段时间我就是靠自己的喜欢，觉得这个人很有意思，想认识他一下，然后我就是认识了。然后认识了之后就会发现，哦，大家真的很多话聊，这种连结是很有意思的，是很开心的。那我也想要继续去做的。而且我在这种场合下认识下的朋友，跟我在工作里面认识我的朋友对我的感知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觉得会，因为你工作的时候我觉得你难免会有一层面具吧。
是的，所以那半年真的超级开心，就是又交了朋友啦，然后而且香港本身就是我待了7年很熟悉的地方，就是 自由的走路带风
的女
人，是你的主场，你知道吗？对，
你可以说那段时间是你辞职之后的高光吗？
可以啊，当然可以啊。Okay. 你说要录这个，我又听了一期我第一期的播客嘛，往事又涌上心头，我就觉得哇，那段时间真的是高光时刻，真的是可以说是高光时刻。嗯、而且我不是还办了两个婚礼吗？我们的那个游艇婚礼跟草坪婚礼，我觉得我是可以吹牛逼吹一辈子的。对，但是觉得自己好幸福啊，就是在我的生活上面游刃有余。然后再包括说哦，马上就要去加拿大开启一个新生活，就在那个时间点上的时候，你觉得天哪，人生真的太有意思了。
我觉得会真的就是我能够我光是去想象你所描述的画面，我能够深切的理解你说的什么叫走路带风风。
对啊，然后来了温哥华之后，其实本来我还挺雄心满满的，我就想说 OK， 就是在一个你完全不认识的地方，一个新的地方，我可以开始全新的探索，可以做一些以前我不敢做的事情。其实我也做了，我还是觉得不满意。我来温哥华之后，所有的时间由我自己支配，然后所有的 review， 所有的 KPI， 我定的比以前仔细多了。就是我从来没有像去年那一年在旷野上自由的生活那样给自己那么细节的，就是条条框框。大家可能日常压抑的很久，天天被人要求着做事，感觉自己像一个工具人，很机械。然后想象的旷野可能是自己在旷野上奔跑啊，然后春风拂面，
有那个生命力。
对对对，那样。我现在确实就是在一个这样的自然的环境里面啊，可是在这个自然的环境里面，所有的一切都要靠你自己打造哦。
没错，因为没有人告诉你既定轨道是什么样子，
是的，
你的结果会是什么样子，你所有的那些预期你不知道会不会变成现实。
对啊，所以你要去为自己负责。以前你就想说我怎么造这个东西，可是你现在要想的是我为什么要造这个。
嗯哼，对，你以前甚至怎么去造一个东西，说明书你要做哪一块都告诉了你非常的准确了。
对，
我觉得这算是，因为我也是大厂打工人嘛，我真的觉得大厂就会让我有一种，除去大厂的光环不说，大厂会让我觉得有一种 OK， 我这件事情我能做得很好，那我是不是就能够做成其他很多的事情了。但是我没有忽略到的，就是我没有注意到的一点是，大厂让我做的东西已经是论证过可行，而且我只需要完成中间的一环。但如果就说你整个人就像你说的在旷野上跑，你会得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怎么去做这件事情，
对，
怎么从零到一，中间每一环你做不做，你给谁做，
对，
别人怎么帮你做，别人为什么要帮你做
啊。而且我觉得去掉光环之后你成为一个个体，然后但是你还是得去跟这个世界交互，然后你怎么去跟这个世界交互，你怎么让别人听到你听懂你，就会发现哇，自己走每一步的时候都很困难，
甚至是别人为什么要花两分钟来听你说话，
是啊，
都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你之前你在大厂对吧，你有这个光环在那里，别人愿意听你说话，可能会因为你的工作背景，可能会因为你的头衔，
对，
可能会因为很多很多
资源，你的权力，
对。但你现在你除去了那些东西了之后，就别人为什么要把两分钟给到你？
对啊，对啊，就这个就是你重新开始认识我到底是谁，我有什么价值，我对于自己和对这个社会，或对别人来说有什么价值，就开始重新定义了。
没错，
我在婚礼的时候，好友的致辞都说，觉得我像是小太阳一样的人，这个是我最常听到的对我的描述。还有一个朋友说我是能够看清了这个世界但依然爱他的人。
哇，这是一个很高很高的评价。
我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我也挺感动的，因为如果你能够接纳他，我觉得他势必会有一些悲观的部分。但是更多的我会在接纳他之后，我会想说 OK， what's next。 我的最最底层的信念是，我相信只要我相信这件事情，他能够去往我想要去的方向。就算今天再烂，可是我相信在一个很长的时间段里面还是好的。然后我相信自己，我是幸运的。我相信宇宙会在适时给我信号，然后会来帮助我的，只要我不放弃。
这是一个很好的帮助自己度过某一些坎儿的一个心态， 因为很多时候就是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就是你在度过某一个坎儿，或者是你在实现人生那个转弯的时候，你那一段时间是非常痛苦，你是非常迷茫
的，
因为你看不到你每天所做的事情带来的对带来的影响或者是意义。
是的，
但只有当你这个弯拐过去了之后，你回头看、
嗯、
你才会发现那一段时间真的就是量变引起质变的那一段时间。
对
对，但你在那一段时间里面
就很
痛苦，对，你看不到，你很难够，你很难能够有那个上帝视角、
嗯、
抽出来说 OK， 就我现在可以告诉自己说没关系，你熬过了这段时间，你下一段就会好起来。因为没有人对于人生有这样的掌控力，你不知道下一段是什么样的故事、
exactly. 对，所以那个就是我觉得教练能够最起作用的最有作用的部分。在来温哥华可能三个月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真的起伏太大了，就是我能够感受到这种起伏、
嗯、
可是我毫无办法。我就想说我该做的，我觉得我应该做的我都做了，该有的尝试我都尝试了，就是为什么我在这里我适应不了吗、
嗯、
我不行吗、
嗯、
我想说实在不行我就回去，但是我还是不信、
嗯、
我觉得我现在回去很亏、
嗯、哼，
所以我当时找了一个教练，我第一次做了两个小时，就是一个多小时我一直都在吐苦水，然后觉得不应该这样，然后不应该是我还是怎么样。后来教练就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 OK， 就是我知道你现在可能因为各种原因你暂时可能不能离开这个地方，那就想问你，如果三年之后你再回看你在温哥华的这段时间，你想要怎么回忆它？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有 hit 到我了。对于我来讲，我一定不想要我回忆在温哥华这段时间我是在抱怨的、
嗯、哼，
然后一事无成的，一定不是、
嗯、哼。
所以后来我就想说 OK， 那我现在就是不管这个环境我喜不喜欢，因为个人的偏好没有办法改变任何事情，
对，
那我就看说在这里面到底有我什么可以来滋养我的东西，
嗯哼，
啊，我要恢复我那种我可以从万物中得到滋养的那种状态、
嗯、
因为我原来就是那种无论我自己待着还是我在 social 里面我都可以获得能量，我在自然也可以获得能量，我在城市也可以获得能量，就是我是随时可以把电充满那种状态，但是那段时间我就丧失了这种能力你知道吗？可是就那一个问题，然后就让我觉得哦，我的模式可以回来了，
嗯哼，
然后真的我就会变成，你知道温哥华冬天的天气吗？对吧？然后以前我就会觉得特别绝望，我想说我天啊，就是这样的天气又没有办法出门，然后心情很抑郁，然后整个人都不好了。但是后来我就会变成 OK， 天气不好，那我在家看书啊。哎，突然天气放晴了，然后我就拉着小陈，我们就可以出门了。
嗯，
就是变成了那种。像水一样波动的那种状态，就是我就是专心做我自己的事情好了，但是我又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我允许宇宙的安排来到我的生命里面、
嗯、
就当你放下改变这件事情之后，你才能够慢慢看清它的样子是什么样子的。
嗯，你会觉得说这跟你之前在香港做都市里人的心态是不一样的吗？
我觉得那个模式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因为那个时候你真的很有控制感
啊，对，
你知道自己一步一步一步一步那个地图是怎么样的，你从那个轨道上面脱离去旷野上之后，你真的很想要有你自己的轨道。
嗯哼，
说实在的，你绕了一圈回到原点其实有一刻是很难接受的，所以嗯，按照你原来轨道的惯性，你就很想要给自己画一个在这个旷野上面画出一个 path 过来。
嗯，
我就很想要再有一种秩序。
嗯哼，
但是现在的这个秩序，现在这种模式就是我歪歪扭扭的找自己画自己的那一条线，我也可以偶尔分叉。
嗯哼，
就如果这一刻我的感觉跟我说哎，感觉这个可以试一试、
嗯、
我去往那边，那我也可以去那边看看，我也不介意走一些回头路、
嗯，就是一个比较开放的心态了，你允许事情发生，你也并且愿意接受事情发生，就你的计划是可以根据你身边的人事物这种具体的生活来进行改变的。
对，我觉得我认识到了自己的局限性，人能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其实是能看到更大的世界的。
我觉得会，就是你人能意识到自己的无知，人能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和渺小，
对，
我觉得都还有平凡吧，平凡，
对
对，平凡渺小，对，这都和都对自己能够站在一个更宏观的角度看这个世界有非常大的作用。你会觉得你是站在一个更高维度的人，你能看出很多很多的端倪，但很多时候就是在你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之前，你没有办法看到那些。
对啊，那个时候你的 ego 真的太大了，那 ego 太大的时候你的眼睛就是充血的。
我觉得会啊，就充血的原因可能有很多种，就可能是因为钱，可能是因为你的社会地位，或者是你抓在手里的一些东西，就你不把那些东西放下，你手里面永远都抓不到新的东西。
是的，所以旷野是必要的，我觉得。
啊，这你说到这个，这刚好是我想问你的最后一个问题。
嗯，
对，就我刚好准备想问你，就说你觉得你会去介意，嗯，就是你会去推荐别人有一项有对旷野有一段尝试吗？
我觉得人的心里应该始终是有一片旷野存在的。
嗯，
现在我觉得旷野被说烂了之后，我有点不知道它的定义到底是啥了。可能每一个人的心里对于旷野都有一个不同的理解，就可能有人就会觉得啊，我不打工就是旷野，或者是我自由就是旷野，自由就是相对的嘛，所有东西都是相对的。我现在理解的旷野就是你在心里面允许它节外生枝的部分。
嗯，这是一个很好的定义，就是不管你当下在做什么，你是打工人也好，你是创业的老板也好，就是这种旷野的形式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觉得你心里面有一份这样的空间，或者是有一份这样的净土，会允许你接受一些所谓之命运的安排。
对，是的，如果你相信自己是自由的，相信自己是充满能量的，是有生命力的，只要你信念里面有那么一小片地方，其实会慢慢的影响你的行为。
它是一个很好的意境，哎，就是只要你身体里面有一份这样的土壤，有一份这样的旷野，
对，
就能够从上面长出一朵花。
是的，就是首先你得在你的心里开辟出那样的一个地方，
对，
你得告诉自己 OK， 这是我自己的自留地，然后你得知道你要在上面，你理想中的旷野是什么样子，你想要大草原吗？你想要森林吗？你
想
要海洋吗？然后或者是你就是想要一个纸醉金迷的那个世界，就是你的旷野到底是什么？
OK，
就如果你带着逃离的这种心态，你是去不到你想要去的地方的。就是当你只有对你想要的去的地方有一种具象的描述，感受，然后你知道你为什么想去那，你去那之后你想要怎么样？
你想要做什么？你想要构建什么？
对，这个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只有你在想的时候才可以带你去到那个地方。
嗯，对，而且我发现就是社交媒体上特别喜欢鼓吹，就说 OK， 就大家尸体当多了，当够了之后，我就不想再当尸体了，我想去旷野里面奔跑，我想找回自己的生命力，然后也许在体验过了之后发现这种生活方式并不适合我，然后再返回原来的轨道。
好多好多，
对，
你看我第一次也是这样啊。
但我会觉得说，就是这种，我个人是觉得你返回原来的轨道没有什么，就是你能够做出这个尝试就已经很勇敢了，对不对？
没错。
但在社交媒体上反而会有人去抨击说 OK， 那你又回去做
你
原来，对对对，就他会觉得说你中间休息的那一段时间是浪费。他可能会觉得说你不休息这段时间，你现在可能是 L8 了，对吧？
哎，我真的好烦这样的说法。
我也是，
真的，你用现在的你去 judge 过去的你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你在过去那个时间点上，其实你是看不到你现在这个位置上你能看到东西，能想到东西的，所以你们不在一个水位上面，就你不能要求一个小学生去做一个大学生的决定，
因为你相当于游戏开外挂了嘛，你没有这个上帝视角，你怎么能够从过去的时候说 OK， 如果我知道了我做 A 决定
是啊
会有 B 结果的话，那我就回过头来不做就好了，你没有办法这样作弊。
对，人应该对自己公平一点，每一个当下我做的决定都是我在这个时间点上能做的最好的
决定，
对，能为我自己做的最好的决定，所以我不怀疑这一点。所以前面在我们开始录之前你问我说会不会后悔这个决定，那我当然是不后悔，因为
就首先后悔了你也没什么用，事情已经至此，对不对？
嗯，
那就得看看说我这个经历好像没有我预想中的那么顺，那发生了什么，
嗯，
这一个过程他想要告诉我什么。因为人不会莫名其妙的经历某些事情的，
宇宙真的是能听到许愿的。因为以前在工作的时候我就经常心里有小小的抱怨，当时其实我们手上的客户很多，然后我一个人要带一个组，然后有40多个客户，然后他们有 IPO 有长期的，我都想要好好的去有一个大段的时间去了解一下他们所在的行业啊，分析师研报什么之类的。可是真的你很难挤出这个时间，除非你就是所有的时间都在工作上，
嗯，
因为他们永远都有很意外的事情，很临时的事情需要去解决，你还有很多员工上的事情要处理。我当时就在说啊，如果有一些整块整块的时光，
属于自己的时光，
可以让我去做研究就好了。因为这种工作变成一个流程化的东西之后，所有的东西好像都在打水漂，
嗯，
然后我就特别想要就是潜入水底。
后来我也在想，为什么我去年会经历这些？我突然想到，我以前就经常觉得，我从小到大还挺心想事成的。我当时就会有一个念想，说，哎呀，如果能够给我一些阻碍，让我能够去沉淀、去经历一下就好了。
这个阻碍就来了。
对，然后我说，哎呀，这不就来了吗？
嗯，
所以就是要注意自己的每一个念想。
你得要看你是发的什么愿。
对对，就是你真的你想要的什么东西，只要你那个愿力够大，你是可以实现的。嗯，
我感觉你这个人生在旷野的这一段旅程里面真的非常丰富啊，就从你辞职对吧，到结婚，然后在香港度过了你的高光时刻，来了之后你又来到了温哥华，
嗯，
经历了一段低谷的时刻，接触到了人生教练，然后包括现在能够做自己想做的职业，来帮助一些身边的人。
你这个串联串的好好。哇，我觉得你的那个时间线的那个概念很好。
对，我就感觉说，哇，这个时间线一拉出来，就是你真的要为自己感到骄傲。我相信你一定会自己感到，我也自己感到骄傲。
我现在说完都觉得自己还蛮骄傲的，因为你刚刚说这些就是两年。
对，对，就是你整整在这个旷野上奔跑的这两年，就是你两年来做出来的比较大的 milestone。我突然想起来那句天将日。那什么天将降大任于世人
也，
对，
必其苦心心志，
不劳其体肤。
是的，
其实就算你跟着互联网跟风去了一次旷野，然后摔了个大屁股墩，灰溜溜的回来了，其实对你的人生来说也是很好的一刻。
我觉得是，就起码就是你那根想要追求旷野的那根刺你被拔掉了。
嗯，哎，我是想说可能下一次你就不太会跟风了。你就更会想一想说 OK， 大家都在说这件事情 really， 就是因为我上次那个摔屁股墩的经验，
没错，
就是我真的需要吗？就是
我觉得也是啊，对啊，
嗯，
你要不就是去魅了，你要不就是思辨能力又多了一层，我觉得两个加起来都没有坏处嘛。
对，真的，嗯，就是尝试一下，我觉得没有对错，就是那些评判你，哎，你还不如去干嘛干嘛，说你为什么要去，如果你没有去你现在怎么样，就是你让他说好了，就是关你屁事，啊，
我觉得会，就只是真的是大家在网络上散播谣言或者是骂人或者是就是有偏见都没有成本，
真的
也没有结果。
是的，我觉得现代人应该锻炼一个生存技能，就是如何从这种海一样的垃圾山里面选择一些对自己真正有用的。科技发展的这个潮流是没有人可以抵挡的，所以对于个体来说，我觉得非常急需的能力就是你得知道什么对你才是有用的，不然你就会随时被那些信息牵着走。
对， 对，但是知道什么对自己有用的是需要思考的。
对啊，嗯，就是需要我像我这种痛苦的过程
啊。对，就是就回到了那个你会需要有一段什么样的时间，你会需要有这样的精力去坐下来跟自己对话，
嗯，
或者是你去看书也好，你去找答案也好，你去就比如说跟人生教练或者是心理咨询师对话也好，
嗯，
你会需要一个这样的过程。但是首先你得要有这个时间，有这个精力，有这个金钱来去做这些事情，
嗯，
但很多人可能就当代年轻人的现状是他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
哎，其实我觉得没有办法，你再仔细审视一下，是你的 priority 的问题。
嗯，对，
嗯，
他可能就会觉得说有这个思想，有没有这个思辨能力不是他的一个 priority。
嗯，很多人可能是觉得一方面 哎，说不定我工作顺了就没有这些问题了。就是一方面这个，因为它毕竟是一个要有经济上的支出嘛。还有一个就是他不知道有没有用，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我知道了这些对我有什么帮助吗？可是我觉得对于就是你能够更了解自己这件事情，在现在这个环境里面，无论是对你的工作也好，对你的日常就是小到刷社交媒体，是会有一个系统性的帮助的，它会给你一种支撑，因为我觉得时代变了。
对。
去光鲜外表，当我卸下睫毛膏，脱掉高跟鞋的脚，是否还能站得高？刚一天掌声变少，可爱有人对我笑，停下歌声和舞蹈，我是否我镜子里的他，好陌生的脸颊，那个我是真，那个是假，我用别人的爱定义存在，怕生命空白，却忘了该不该让梦掩盖当年那女孩。假如你看见我这样的我，但却又软弱，会闪躲还是说你更爱我？镜子